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是代表神楼 CIC 的弟兄姊妹跟大家来问安。求神给我们真的在这个末后的时候成为他明灯的见证。我们一同同心在他面前来献身祷告。阿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蒙恩的儿女。今天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仰望你，愿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动工。圣灵给我们能够看到你的真理，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愿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最近我是被那个感冒影响，那个 allergy， 所以今天的声音不是很好，求神帮助啊，也不影响到大家来在神面前那个听到的那个的情形啊。我们大家我们都晓得，在今年的3月11号日本发生九级的那个的大地震啊，这个地震的发生大地震这个事情把全世界的人的心都震撼啊，因为不管我们是在什么的职业啊，也不管我们是什么国家的人啊，在前一段的时间我们都全世界我们都把那个焦点放在这个日本这个大地震的事情上面啊，因为实在是太可怕的一件的事情啊，它是可以说是全世界头几个超级的强国啊，也是亚洲最发展最好的一个的国家啊，但是想不到在一个多月前我们在电视上面所看到的这个的国家都是被一些垃圾被一些的泥泞所掩盖的一个的地方啊，而且这个大地震所带来一些的后遗症，就是我们想到就是那个的辐射的问题啊，到现在为止我们也不晓得那个的辐射所影响到的是什么的程度，对人对那个生态来说有什么的影响啊。大概在如果你有看新闻的时候，你发现在三个礼拜以前啊，日本政府在没有通知其他国家之下，他就把一万吨的在福堵那些的有放射性的那些的污水排到大海中间啊，然后就引起其他的邻近的国家，好像是韩国跟俄罗斯很大的反对，很大的那些的抗议啊，因为他们那些的国家那些的渔民都是在福岛附近来捕鱼的啊。那如果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他们不是把所有那些辐射的东西都吃到肚子里面吗？啊，那他们国家的人就有那个的 cancer， 那怎么办啊？然后日本政府他就公开跟大家说啊，他这样做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呢？啊，因为如果他不把那些低浓度的那些的污水，那些的有辐射的污水排到海面中间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个的没有一些的空间去处理那些高辐射的浓度的那些的污水啊，所以他说他是逼不得已的啊，而且另外就是他也说没关系的，那些才是低浓度的污水而已哈。但是如果我们比较详细的去看，他说虽然是低浓度，还是超标500倍啊，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现在还有5万吨的那些高浓度的辐射的污水不晓得怎么处理啊，所以现在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啊。官方统计到现在为止，大概死亡的人数有14000啊，失踪的还有27000人啊，到现在还找不到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问啊，为什么这个灾难临到日本啊？怎么可以防止这些的灾难的发生呢？啊，所以在前一段时间，如果你是有常常要找那个的原因的时候，你在 internet 可以找到很多原因。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就做好像我们说的事后的孔明，很多的解释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啊。但是你发现你找来找去以后啊，他还是没有答案的啊。还是说如果往后再一去有这个苏纳米那个海啸或是说有地震的时候，还是不能避免啊，还是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所以人那个的困难就是说，你心中越希望能够找到答案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越是没有答案 就是感觉到越是那种的恐惧发生在我们心中啊。但是我们有圣经啊，圣经在彼得后书二章啊第一章第九节那里就是说，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好像灯照在暗处。你发现圣经它形容到神的话语说圣经是什么？圣经好像一个手电筒啊，在危机，在人很失望的时候，很迷信的时候，他教导我们怎么去做，怎么去想啊。他形容到他好像一个手电筒，就好像说在一个灾难的地方啊，比如说这里忽然之间停电黑暗一片的时候，圣经就好像一个手电筒，你就拿着它，跟着它走，跟着它走，你就能够有出路啊。那就是圣经他说他的国效。耶稣在2000年前，他已经明明的说啊，圣经明明的说，已经说到将来有灾难啊。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心中说啊，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能够一帆风顺，出入平安的时候啊，那我就告诉你，你的信仰很快就破产，因为那个不是我们所经历的啊。我们发现在日本中间，它有很多的宗教啊，你晓得日本很多宗教啊。他们说有些时候一天能够忽然之间有100个宗教机构登记成为新的宗教。你想日本有多么日本就很多的宗教哈。我认识有一个牧师，他就跟一个日本的朋友叫他信耶稣啊。然后他那个朋友跟那个牧师说，他说在很多宗教中间最可怜的就是基督教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基督教只要信一个神啊，我呢我信10个啊，如果其中有一个不灵的时候，我还有其他可靠的啊。所以他说在众多的宗教中间，基督教就是最可怜的啊。然后那个牧师他想一想以后，他就跟这个朋友说啊，他说你有几个太太啊？他说我只有一个啊。他说你为什么不要多几个呢啊？如果其中一个不可靠的时候，还有其他补救吗？啊，那个日本的朋友他说啊，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然后这个牧师跟他讲啊，你要晓得，在圣经中间，其实神跟人的关系就好像比喻成为什么丈夫跟妻子啊，好像就是丈夫跟妻子啊，信仰就是一个关系啊。如果一个人他信两个神，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时候，真的那个就有那个会介意的，会离开他的。就好像一个人如果他有两个太太，一个是真心爱他的，一个是假的啊，那个真心爱他的他就要离开他了啊，那就是一个关系。我们信耶稣的人啊，不晓得在中间有没有人还没有信耶稣啊，如果我们信耶稣的人，其实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理性，要用我们的理性啊。当你寻求到一个真神的时候，我们就一生的真真心心的去跟随他，那是我们的态度啊。那怎么去知道谁是真的？我们从两个角度我们可以想出来。第一，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啊，他有没有说他是真神啊？那是很重要啊。我们看在中国的，我们在看过去来说啊，很多宗教那些的领袖，好像老子啊，好像就是释迦牟尼啊，穆罕穆德，他们有没有说他是真神？只是后来的人把他封圣而已啊。如果他也没有说他是神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说他是神呢啊？但是我们从圣经中间啊，我们发现耶稣他明明的说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明明说他是神啊，在约翰福音1章9节他说啊，他就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啊。你发现圣经明明的说啊。第二个角度我们发现啊，从预言我们能够看到那个分别啊。那个意思是什么？你这样讲你能够做得到吗啊？如果是神的时候，你这样说真的做得到吗啊？我们就是发现在耶稣在圣经中间很多话语，在他说的那个年代，很多都其实我们看是不合理的。其中一个是什么？就是讲到地震。在马太福音24章3到8节里面啊，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啊，这里就有投影片。他耶稣一开始的时候第3节啊，有些门徒就问他一个的话，他说将来在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啊，这一句话其实就是讲到好像一个银币的两面啊。对于信耶稣的人来说，就是啊主再来的时候；对还没信耶稣的人来说，就是世界的末了，就是银币的两面啊。这里耶稣就讲到将来发生几个的事情啊。你要发现在耶稣讲话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些事情是没有可能的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发生的，不可能相信的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好多都很真实的发现啊，真实的应验。其中一个是什么啊？我就跳过来第五节，哪里就说有很多人就冒主的名说我是基督啊。你晓得什么时候这句话才应验？你要知道，在耶稣那个年代，没有人要说他是基督，为什么？他在那个时候他是被钉十字架嘛，谁要说是他呢？啊，但是在什么时候人才开始说，有人才说他是基督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韩国的统一教那个的啊，就叫明先明，他说他是基督。最近我们也有发现有人也说他是基督，好像我们比较熟悉的东方闪电啊，不单单是男的，那个性别也变了啊，是女的基督啊。你发现这句话什么时候才应验？我们这个年代啊，我们要注意。另外他也讲到有什么事情啊，就是将来很多打仗的事情。第六节那里说有打仗的风声啊，我们说打仗的风声从一开始耶稣的年代到现在已经发现了啊，没有什么特别啊。但是如果你要注意的时候，你发现他讲到什么，他就是讲到像第七节那里就讲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家啊。如果你看英文的时候，你就明白他那个意思，说就是 nation against nations， 就是国家跟国家打架啊。另外一句是什么？ kingdoms against kingdom， 就是一个的国度，一个的势力跟另外一个的势力一起去打仗。这句话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应验？你发现也是在我们20世纪的时候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是所有的国家一同的打仗。这句话全世界就在那个时候也卷入参与在那个战争中间啊，这是其中一个我们要注意，都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年代。第三个就是什么？就是第七节那里说到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啊。这里就讲到地震。你要知道，在耶稣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这句话的啊。我说就是可以说，因为他说什么？多处必有饥荒跟地震，很多地方在耶稣的年代基本上没有地震的啊。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真正被统计有地震的才有15次啊。但是到我们现在来说，啊，我们觉得多处必有地震，你觉得稀奇不稀奇啊？一点也不稀奇哈、哦、啊！在美国地理中心有一个的统计，他讲到在1990年到2000年啊这段时间啊大大小小的地震，从很低级的到9.9级的地震，大概有多少呢？全世界啊，每一年在这10年中间啊，每一年大概有2万。然后到2000年到2010年啊中间啊，地震大概每一年有3万。你要看到它那个的那个从2万，然后就升到3万，这个是你从网上可以看到那个的统计啊。但是我希望大家要注意第八节呢说什么，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请你注意，这是灾难的起头啊，这才是起头啊，这才是刚刚开始啊。地球上面的灾难还有一段的还有一段的时间要发生，这才是刚刚的开始啊啊！我们要注意，这是圣经的启示啊！你要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日本那个的长崎啊，他们就受到那个的啊，你要记得，他受到那个原子弹的威胁啊，就是那个的震撼，就是两粒的。两颗的原子弹的威力啊。今天那个的日本的这个的仙台9级的地震，它所承受的是一万颗原子弹的破坏力啊。 但是虽然我们看到这个的证据，但是我们晓得跟世界末后七年大灾难那个的比较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因为现在才是灾难的起头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啊。所以我们发现世界上面的人将来的灾难我们是不能够幸免啊，所以圣经就明明的把一切都写出来，叫我们先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啊。那往后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呢啊，我希望继续跟大家去看，就是在启示录的16章啊，启示录的16章17到21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念啊。第七位天使把幌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了，成了。
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
没有这么大的、
这样厉害的地震。
那大城列为三段，
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深夜响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生自己列国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
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月重一他年的，为着豹子的灾来击打，人就亵渎神。好，谢谢大家啊。我们继续看，就是从圣经啊，我们说啊，启示录就是讲到将来的预言哈、啊。所以啊，其实这个世界往后继续发生的是什么的事情呢？我们从启示录中间，我们就能够看出来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说起初就讲到世界末后的灾难分成三个阶段，就是七印、七个号，然后七个碗，是吗首先讲到中间讲到七个印是什么，就是讲到你要记得，如果你有圣经的时候，里面就是讲到在起初第六章那里就讲到形容到将来七个印的出现的时候，就是有四匹马在跑嘛，第一批是什么？是白马。那个白马它就是有一个那个白马坐在白马上面的人，他就是有一个的冠冕，他也有一个弓啊，但是他就没有剑啊。那是表达是什么呢？就是表达他是假的基督啊，他好像要像耶稣基督在圣经中间所形容的，但是他有弓没有剑，假冒的啊。我们发现在世界的这个时期，很多时候因为宗教的缘故产生很多的战争，很多的一些的对抗啊，这是圣经所预言到的，那是白马的情形。第二个就是出现的就是红马。红马他就说那个骑马的人，他的手上就拿出一个的天平啊，这他就是有权柄夺去地上的太平，那就是形容到什么战争。就是好像刚才我们所看的马太福音24章那里所说的民攻打民，国攻打国那个的情形啊。第三匹马出现的就是黑马，黑马出现的时候他就讲到将来世界就是有这个粮食那个的食物那些的短缺的情形出现啊。最后一匹马是什么？就是灰马，灰马就是形容到将来有一些的瘟疫，一些的野兽的灾害，把地上四分之一的人都因为这样的灾害的缘故都死去了啊，那是七个印的情形啊。后来讲到的是七个号，如果你看启示录第八到第九章中间的，它就是讲到哪七个号的情形啊。七个号它就是形容到陆凯红陆凯和轰，对，忽然之间不晓得和怎么讲啊，陆凯和轰四方面啊，他就讲到在这四方面都面临到一些我们说的污染啊，污染的缘故，就后来引起到大量的污染，大量的被破坏，就引起到地上有三分之一的人都被这个的影响到，就死去了啊。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的是什么？注意的就是启示录十六章中间第十八节啊，因为今天我是特别希望能够提及的，就是讲到地震这一方面啊。这里就讲到什么呢？可不可以看前一个？对，那你就讲到有将来要闪电声音、雷光、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的、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立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 也想起巴比伦的大臣来，要把圣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过海岛都涂壁了，众山也不见了。二十一节哪里讲到就是有大炮子这个的情形啊？当我们这里看到，如果你单单看第十八到十九节的时候，当我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哇，有没有这么夸张啊？这里讲到什么？将来有一个好厉害的地震啊！那个好厉害的地震发生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把那个城也是裂成三份。一个大城也被裂成三份，而且呢其他的国家也是受影响。我在想如果就是真的一个地方发生地震的时候，大概被影响的都是那个城嘛。为什么其他的城也是倒塌呢想来想去都想不明白啊。从前想不明白，但是我想大家经过这一次日本那个的九级的那个地震的时候，大概我们慢慢的对地震有一些的概念，因为地震的缘故就是地球一些的板块移动所产生的我们现在发现原来地球那些板块移动的时候当两个板块移动以后，其实它也影响到其他地球板块的移动，所以原来这个的地震可以产生很多一波一些的影响那是我们现在发现的，而且我们也晓得每一个的那些的地板的地块的板块的移动，其实也可以产生翻天覆地的那些的影响好像在过去日本这个的情形当它两个板块移动以后那就那些的那个海啸，那些的海水就是从深海中间冲到岸边我们都了解从海的中间冲到那个潜水的地方的时候，就产生到那些的海水成为一个巨浪所以到日本的时候，他们说就成为好像十米高的那些的海浪冲到日本这个地方你可以想象十米多高现在他说原来那些的速度这么的快的时候，其实到30米到50米也是可能的，也是可能的所以很多的国家现在开始了就要建造那些叫做防洪堤日本也有那个仙台也有防洪堤但是就不够高所以那些海浪还是冲过去。你要发现现在这个世界很多的国家都在要建造那些的防洪堤其中在欧洲在那个的 Europe 那边，因为它在过去的时候你发现它有很多淹水很多的水灾，所以他们的国家在前一段时间已经说他们很多国家也要建造那些的防洪堤，其中一个的地方就是那个的威尼斯威尼斯他在过去的时候他说他要用45亿的那些的欧元来建造一个的很巨大的防洪堤因为他常常都是被淹水他叫这个的工程叫什么不晓得，你有没有看新闻，叫摩西工程。为什么呢？他就说要仿效好像从前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过红海的时候，旁边很多水，但是什么好像有一个防洪堤一样。他说现在他们要建造的就是这个在我们美国的东岸，在2009年的时候，在这个的纽约他们那个的市政府他们说要建造一个超巨型的一个的防洪堤，是从这个的纽约到那个的 New Jersey 新泽西这个地方是超级长的但是他们所要设计的高度，那个的高度你猜多高那个防洪堤才八米高所以他说他希望就是做一个很高的防洪堤，把在大西洋的海水挡住但是你发现现在有这个日本这个的水灾以后，我在反复的思想，其实该这些的防洪堤是好处还是不好处呢？真的不晓得为什么这样说也许是更危险，为什么呢？你看到这一次在日本的仙台，为什么它这个地方你看的时候它都是好像很多淹水，就是因为那些海水它冲到那个仙台以后它进去不能出来，因为那个防洪堤是真的， 所以很多人他死亡是因为被淹死啊，他是被那些垃圾淹死的缘故，因为那些水的缘故吧，那些人都是淹死。所以现在我们在想，如果有些国家要建造那些的防洪堤的时候，第一的问题要建造多高啊？第二的问题就是防洪堤，他说啊没有关系，就是可以把那些海水排出去嘛。但是问题你想，在一个国家，如果他在啊真的被淹水以后啊，真的有一些的淹水了，他都那些电力不能都停电了，那你怎么把它排洪啊？所以现在那个问题就是啊，我们看到啊，地震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啊。二十节哪里说每一个的啊各海岛都除壁了，众山也不见了啊？这一次也是能够印证到二十节那个的可能性啊。从前在印尼那个苏纳米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几千个海岛不见了啊。这一次在日本这个的仙台这个的淹水，同样的有很多的海岛也是不见了啊。所以我们发现第十八、十九、二十节，我们都发现都出现了啊。但是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二十一节这个的报道啊，在新闻中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OK。这里讲到什么呢？有大泡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月中一他连德啊！大家你晓得一个他连德多重啊？你知道是多少磅？你晓不晓得啊？我们不要很熟练的啊，一他连德啊，那一他连德其实是多那个的重量是多少啊？不晓得，其实有些圣经都有讲的啊，它就是大概100磅啊，不晓得中间有没有人你是100磅哈啊，大概100磅啊。你要发现，如果你真的用你的想象去想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你不是在看那个的电影啊，不是看那个的卡通什么啊 ，Cloudy with a Chance of Meatballs 啊，不是在天上有些披萨啊 ，Meatball 啊跌下来我们可以吃哈。现在是讲到一些的冰雹，它从将来从天上要降下来，它是100磅。你要想起来这么重、这么大的速度的时候，真的能够啊、真的能够啊、打、真的能够打死人的啊。这个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圣经说将来有些这样的灾害啊。所以有些人说啊，我曾经看过一些电影叫做2012啊，将来世界末了，圣经说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讲得太夸张了啊？我看情形真的好像那个电影中间这么的可怕啊！但是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是比它更糟糕的，就是如果你要看电影的时候，它那些水都是很清洁的水啊，但是你发现将来如果真的是将来有些的大灾难的时候，我们发现的看到的好像冲到纽约中间的电影中间冲到纽约的都是清洁的水，但是我们将来看到冲到城市中间的大概都是一些垃圾啊，都是一些的泥泞啊，好像今天我们在电视中间看到日本所发生的事情啊，这是我们从圣经中间讲到将来的灾害啊。但是我们说啊，如果是这样的情形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呢？啊，那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以后，对我们来说啊，我们有什么的保障呢？好像都是恐惧啊。那我要跟每个基督徒来说啊，我们信耶稣的人，虽然我们要面对穷途啊，但是我们没有绝路啊。我要跟大家来读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三节啊。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好，我们也读第九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洗，乃是预定我们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好，谢谢大家。这里就是讲到将来那个最后的大灾难出现的时候啊，将来当他来临的时候有些什么的特征啊，或是说圣经有什么的提醒啊，有什么的提醒呢？啊，这里我要讲到有几方面。第一方面，讲到将来的灾难来临的时候啊，是忽然之间来临的。从第二节哪里说到那个主啊，主的日子来的时候，好像夜间的 贼一样啊。你要想一下，原来那个灾难来临的时候好像贼一样啊。啊，有没有一些的贼要来你的家偷东西，他前一天给你一个电话说啊，明天我要来你家偷东西，有没有这样子的？没有的啊。所以我们发现那个情形就是我们是忽然之间来临的啊。第二个情形就是人说平安的时候来临的，第三节那里说啊，好多人都感觉到啊，虽然看到现在有些灾难都说没事没事，不会临到我的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圣经说那些灾祸就要临到这个世界上面啊，这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三方面啊，从第三节我们发现哈，虽然啊那些的灾难刚才我说它是忽然来临的，但是它也是有一些的预兆的啊。他说好像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啊。我们晓得啊，如果在中间有妈妈的啊，你们生 baby 以前啊，你都是有感觉到有些的阵痛啊，然后你感觉到有阵痛了越来越厉害的时候，然后就去医院啊，预备小孩子生产啊。所以啊，你要发现生 baby 就好像就是说生 baby 以前感觉到有阵痛，但是啊，虽然如此，但是那些妈妈来去到医院的时候也不能确定什么时候什么分钟能够生小孩子，是吧？但是就是晓得差不多要来临了啊。圣经说到将来末后那个灾难就是这样的感觉啊，是有预兆的啊。我们发现现在在这个二十世纪的时候已经有很多预兆给我们能够看到主来的日子近了啊。好像前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哈，在新闻中间是啊，美国南部也是有一些的龙卷风啊。他说就是在美国萧条以后从来没有这么厉害。我们发现在我们身边已经有很多的预兆告诉我们其实主要回来的日子近了啊。第四方面这里讲到就是第三节最后他说我们不能图托的，我们是不能图托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我希望我们能够同样的注意，就是第九节哪里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啊。这里就看到信耶稣跟不信耶稣的人的分别。在这个时候原来信耶稣的人就是神在大灾难来临以前我们已经被提到空中啊，那是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们已经与主相遇啊。当我们看啊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讲到信徒或是讲到教会，在刚才看那个启示录的那段的经文的时候，已经没有再提到教会或是信徒啊。我们讲到信徒大概到启示录的第六章啊，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天上。所以我们发现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不需要面对这些的灾难。这是我们信耶稣他说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的保障啊。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特别今天的主题就是说啊，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好像灯照在暗处。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个迷信啊，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好像明灯照在暗处。那个意思就是说好像你一直跟着圣经去走的时候啊，你就发现其实这个世界它真的是这样走。那个意思说神的话语其实他已经把将来这个世界怎么发展很清楚的跟我们说，神的话语就好像明灯照在暗处一样啊。在十六世纪中间有一个很出名的科学家叫做 Pascal，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信的时候啊，他将来的出路就是零 15% 啊，他就没有机会了啊。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有信仰，他的出路就是啊最少还有 50%。 那个意思是什么？如果你还是寻求一个真神的时候，大概你只有两个可能性，就是你选择是对了或是选择是错了，那最少还有 50%、哦、但是我发现现在的人很多人他都不信神的 觉得自己是最可靠的啊。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刚才我说不是迷信啊，圣经已经有很清楚的一些的预言，告诉我们将来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一步一步的我们看出来。而且信耶稣的人，我们不单单是将来我们承受那个的福气，其实我们在今生中间，我们也是经历到啊很多的平安喜乐，是世上的人所没有的啊。所以虽然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在改变，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心中还是不用这么的忧愁。我们也是看到神是继续的保守我们啊，我们不用好像看到前一段时间很多人啊，那很怕那些肤色那些的肤色来到美国啊，就要去排队吃什么 iodine 啊那些碘啊那些。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就不需要做这事啊。你要想想看，这个世界如果真的发生什么灾难的时候，就算你吃什么，你做了什么，也不能有什么的补救啊。反而你信耶稣来得更可靠啊。那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愿意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心中都能够啊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怎么去跟随主啊。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啊，我希望不晓得你是不是已经来教会一段时间啊。如果是的时候，今天我希望你能够想一下啊，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其实生活在一个很恐慌的世界啊？你是不是感觉到你不能救自己，你需要有神带领你的人生？我希望你如果来教会一段时间，你心中跟神说，我需要耶稣，因为我感觉到这个世界不可靠，我也感觉到自己不可靠。如果你已经信耶稣的，你要记得在你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真理。如果你不把真理传开啊，世界的人他就不能够明白什么是真理啊。我希望在我们中间，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将来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心中被震撼啊，我们是愿意有行动，我们是愿意对神有这样的回应。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很需要你在我们心中来动工啊，特别如果在我们中间还有人没信耶稣的，还来教会一段时间的，主啊，愿意他们的心中真的感觉到啊，他们需要你啊。这个世界一直在改变，圣经已经明明的说啊，这个世界在末后的时候，那些的灾难是越来越厉害啊。主啊，我很愿意今天你对每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来说话啊。如果你真的还没信耶稣，你对你自己说，你愿意的，你对耶稣说啊，主啊，啊，我需要你啊，我感觉到这个世界不可靠，我感觉到我自己也不能够控制我的环境，我需要耶稣带领我人生的路，我承认我的罪，我要跟随你。主啊，求你对这样的人来说话，也帮助我们信耶稣的人，好像刚才的诗歌所说的，我们愿意为真理而打美好的仗，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将来都要灭亡，但是我们将来要永存在神的宝座面前。主，你如果不改变我们的心，我们还是很眷恋这个世界的时候，求主用火焚烧我们这个的诚欲啊，而是我们真的能够专心的跟随我们的主啊，专心的跟随你，因为我们知道将来的才是永存的。帮助我们，给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给我们有一个新的态度，新的更广阔的胸怀来侍奉跟随我们的神，因为你是值得配得的。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